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五章一二两节，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，就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，放在神殿的府库里。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都召聚到耶路撒冷，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，就是锡安，运上来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殿已经完工了，之后就要把约柜运回来锡安。这个地方距离圣殿不太远，大卫城的面积不大，离圣殿也不远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，历代志下第五章六节，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，多得不可胜数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节经文说献祭的牛羊没有办法计算，祭牲的数量实在太多的。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献祭就是预表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把他自己献上，献身为祭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七到九节，七到九节，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，就是至圣所，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。基路伯张开翅膀在约柜之上，遮掩约柜和抬约柜的扛。这扛甚长，扛头内殿前可以看见，在殿外就不能看见，直到如今还在那里。这里说到直到如今什么意思呢？当然这时间是指写历代志的那个年代，扛子拆掉，约柜就不再移动了。约柜是在西乃山的旷野中建造完成的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约柜都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。当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之前，约柜就先踏进约旦河，等到他们到达了应许之地之后，可惜约柜仍然四处的在迁移，甚至还被非利士人夺去了、掳去了，之后又运回到以色列人当中。那么最后约柜就由大卫带回耶路撒冷，安置在锡安山，一直到了圣殿完工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时候收到了，那约柜就安放在至圣所之内，扛架可以挪去了，不必再搬运了。以色列的男丁因此就可以一年三次都要到会幕去，这个三次的时间是一次在逾越节，另外一次在五旬节和祝棚节，表示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就要在这个过节的节期，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，去到安放约柜的地方来守节。约柜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约柜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道成肉身，约柜上面的施恩座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所流的宝血成了我们的挽回祭啊，所以旧约约柜都有特别的意义。接下来我们想到新约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六节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，一次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这是讲到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工作，这是永远有功效的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也是已经成就的事情。耶稣为我们成就了，这里说到杠子已经拆下来的，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啊神的救恩。在新约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，就是除耶稣基督以外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信靠主耶稣，因为除他以外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甚至我们看扛架拆了，约柜也安顿好了，那么拆掉这个扛架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表示现在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息，在主里面安息。主耶稣给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可以得到安息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第三节，主耶稣说，他怎么说呢？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里我们现在看见地方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，有一天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那里去。去到那个地方，神那个地方是一个有一个特点，是永远的，没有死亡，没有痛苦，是永恒的地方。在启示录，新约启示录21章第4节这样说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这个就是神的城，是恒亘古永存的城。将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进到这个城里面。在启示录21章22节也这样说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城的殿。这里特别在旧约，我们知道扛架已经拆除了，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不必再四处流浪，我们也不需要到处去寻找神。就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，我们不需要跑到天上去上天，或者跑到地下去寻找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已经在那里成就了他救恩的工作，等待着我们。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是永久的、永恒的，一个永不改变的。因为约柜的扛架已经被拆除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5章10节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，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，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啊。这节经文啊，我来做一个解释。我们知道摩西放在约柜里面呢，有两样的东西不见了。那哪两样东西呢？一样就是亚伦的杖，另外一样是玛拿，装玛拿的罐。在出埃及记第16章记载这样说，玛拿若不在当天吃掉，就会生虫，玛拿的罐子要放在约柜里存留。可是现在不见了。玛拿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玛拿就是象征着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生命的粮，喂养凡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。我们又看见亚伦发芽的杖，亚伦发芽的杖，这个杖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这个就是表明了因为主耶稣的死啊，基督为什么要死呢？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死了，讲到基督的人性，他埋葬了，但是第三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彰显他就是神，彰显了主耶稣的神性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有大祭司的职分，所以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。就好像亚伦发芽的杖印证了主耶稣他大祭司的职分，也印证了代表啊主耶稣复活。所以亚伦发芽的杖也表明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复活的救主。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的5章11节，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自洁并不分班供职。那么这里这一节经文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切他们所做的都必须要分别为圣。在那里有歌唱的 有吹号的，有敲拔的，有弹琴的，一共有120位祭司来吹号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，吹号的、歌唱的都一起发声，声合为一，赞美感谢耶和华，吹号敲拔，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久长存。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。这是听众朋友多么盛大的一个场面，太奇妙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，简直是一个太奇妙太伟大的一个场面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。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的第六章啊，是讲到所罗门献殿的祷告，这一章非常重要。所罗门他所说的话很能够感动人心。现在我们看历代志下六章一到三节，那时所罗门说，耶和华曾说，他必住在幽暗之处，但我已经建造殿宇，做你的居所，为你永远的住处。王转眼为以色列会众祝福，以色列会众都站立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所罗门王继续对百姓说话。我们看第四节，六章四节，所罗门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，也亲手成就的。我们知道大卫王才是圣殿建殿圣殿的真正的负责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第六节，他说，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以来，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，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，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。我们知道蛮有能力全能的神，他就是拣选了耶路撒冷作为全地的中心以及作为首都。那么有一天这个日子会应验，会来到，神拣选了耶路撒冷作为圣殿的居所，并且也立大卫作王，现在轮到他的儿子，大卫的儿子。那么这是出于神，他独一的神，他完全的旨意。我们的选择和神的选择是不一样的，也许我们的选择是这样，但是神的选择跟我们所选择完全不同。比如说我自己就不会选择耶路撒冷，我认为在当地那个地方最美丽的地方是撒玛利亚，但是神他所做的决定不需要征询我的意见，也不需要成就你的意见和或者我们的心愿。神所拣选的耶路撒冷是神自己的美意，神自己说我已经拣选耶路撒冷。神在你我的身上，听众朋友，都有美好的旨意，神他为他自己的儿女预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。所以最要紧的是要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不是活在我们自己所想的，乃是我们要活在神的美好的旨意当中。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啊有这个自由意志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争辩所谓的自由意志是没有什么果效的。我们最好就是去到一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，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不需要争辩啊什么自由意志。我们今天你我们活在世界上，一个基督徒，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，我们就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看见神拣选了耶路撒冷，神也拣选了大卫来建殿啊，由大卫来起义建殿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， 所罗门说，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。这里所罗门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就是遵照他的父亲大卫王的心意来建造圣殿。接下来我们看十到十一节，现在耶和华就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，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，是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。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，柜内有耶和华的约，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我们继续看十二到十三节，历代志下六章十二十三节，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坛前，举起手来，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，长五轴，宽五轴，高三轴，放在院中，就站在台上，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。我们看见所罗门王他这个时候是跪着向神祷告，神造我们的两个膝盖很合适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跪下祷告来朝见这位创造天地的主。所罗门这个时候就向耶和华神感恩。我们来看十四十五节，十四十五节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，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，守约施慈爱，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，你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正如今日一样。感谢神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所罗门王他感谢神的创造天地万物，感谢神的慈爱，感谢神的信实，为神的恩典，因为他就感动啊，因为神的恩典感动了大卫，也感动了全国的百姓，也感动了所罗门的心，都是因为神他创造的创造，神的慈爱，神的信实，神的恩典。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应当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经历神，因为我们应当跟从神，敬畏神，行在他的旨意里面。很可惜有些基督徒常常是躲躲藏藏的要躲避神，可是我们看见有些人说，他们说啊，我是基督徒，可是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但愿听众朋友我们跟神要有真正啊亲密的关系，不是常常啊远远的跟随着神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节，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听众朋友，这节经文十八节很重要，让我们多要默想。所罗门和以色列国当然不能够用圣殿来限制神，神不是在这个圣殿里面，圣殿只是说明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，愿你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，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。圣殿用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与神啊相会的地方，人可以在这里啊朝见神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节，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我们看到圣殿就成为了以色列国人民的生活的一个重心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四二十五节，二十四二十五节，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败在仇敌面前，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，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，使他们归回你所赐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。这里清楚地说到，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要回转回到圣殿里面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，你的民 因得罪你，你惩罚他们，使天闭塞不下雨，他们若向此处祷告，承认你的名，离开他们的罪。这里说到，如果百姓他们犯罪了而遭受到干旱，该怎么办呢？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要回到神的殿，进到神的殿，要向神面前，在神面前认罪祷告。接下来我们看28节，国中若有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烂、蝗虫、蚂蚱，或有仇敌犯境、围困城域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、疾病。这里这节经文说到，无论百姓遇到什么样的灾难，都需要来到圣殿向神祷告。接下来我们看第30节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赦免，你是知道人心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，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。听众朋友，神非常认识我们，知道你的心是想什么，因此我们应当常常的坦然的来到神面前。接下来我们看32、33节，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，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，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这实在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、伟大的一个宣教的事工、宣教的计划。我们知道圣殿不单单是属于以色列人的，全世界的人都应当来到这个殿里面来敬拜神。如果有一个来自远方国家的陌生人，他们也可以进到这个圣殿里面来朝见神。接下来我们看36节，你的民若得罪你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你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。那么对于以色列曾经被掳的这些百姓来说，他们可以对着圣殿的方向向主扬声祷告。先知但以理他就是这样子，但以理他就面向着耶路撒冷的窗口，一天3次跪着祷告。那个时候在但以理书6章10节，那时候圣殿已经被毁的，但是还仍然可以向着当时要向着圣殿祷告，神就垂听了他但以理的祷告。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6章38到40节，他们若在掳盗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，又向自己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拣选的城，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名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，赦免他们的过犯。我的神啊，现在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这个38到40节这个经文我们已经再一次告诉我们，圣殿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看41到42节，耶和华神啊，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耶和华神啊，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，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。耶和华神啊，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，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。这两节经文也是非常的感人非常感人的动人的一个祷告。因为所罗门他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对大卫的爱。今天听众朋友，你我都要应当向神祷告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施恩座。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，他所流的宝血，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他的人与神和好。神已经预备要向我们每一个人广施慈爱， 听众朋友，我们读到旧约历代志下啊，关于这个殿啊，殿就是我们神与人相聚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借着祷告，可以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，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。我们知道啊，神爱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就把救恩已经成全了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我们虽然是罪人，已经蒙了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圣殿主要的意义就是要荣耀神。我们可以，圣殿是一个人神可以相遇的地方。今天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他已经要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坐在天父的右边，因为他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。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